民数记第一到第十章呢，里面提供了一些日期。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数算百姓呢，这是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讲到，2月初1日数算百姓开始，然后呢，很快的就完成。民数记的第七章第一节里面讲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会幕就立起来了，然后他们就开始。有各支派的首领代表大家来献礼，一共有12个支派，所以每一天一个支派，一共进行了有12天。然后在民数记的第七章最后面那边就讲到，为坛献礼完成。然后第八章第五节讲到立位人的献上。民数记第九章第二节呢是讲到正月十四日。他们就按照上帝的规定来守逾越节，到第十章的第十一节，2月20号，云彩就向上提起来了。以色列百姓这一天就把会幕拆除，拔营前往应许之地。这是他们初次往前行。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第二年正月，会幕也已经立好了，数点百姓也已经开始了。祭司也已经来侍奉神了，各族族长也来献礼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要来守逾越节了。可是就有一些人说，我们有一些人可能因为接触到死尸，可能因为行在路上，礼仪上面就算是不洁净，可是我们也愿意来守逾越节啊，这个怎么解决呢？摩西就求问上帝，上帝就说了，在2月14日。他们可以用那一天来守逾越节，这就给后来的人立下了一个规矩。如果说在规定守逾越节的时间，他因为礼仪上面不洁，他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时间来守这个逾越节。这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耶稣讲到的一个原则：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在初代的教会呢？那个时候，基督教还没有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礼拜天也都还是要来做工的。在哥林多前书或者其他时间都是讲到，他们是在一天工作结束以后，他们才来守这个主日，一起聚会啦，或者有这个主的晚餐啦、爱宴啦等等的。至少是康斯坦丁大帝以后呢，让这个基督教变成一个合法的宗教，甚至呢，礼拜天变成一个。公定的假日，这个时候呢，教会才比较习惯是用礼拜天早上的时间来做礼拜。但是今天还是有些弟兄姐妹，因为他所从事的行业或者工作的关系，就是礼拜天早上还要值班呢，还是不能够来做礼拜。今天有些教会，他们就另外安排别的时间，像有些教会呢，固定就有礼拜天的晚崇拜，或者呢，而是在礼拜天的下午聚会。甚至还有一些教会呢，他就用礼拜六的时间来做礼拜，让这些人呢就可以用不同的时间，还是同样都达成敬拜上帝的目的，但是呢是在他们比较可以的时间。碰到这些弟兄姐妹的话呢，我们就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定罪他，反而是多体谅他。所以这还是圣经里面的原则，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人不是为安息日预备的。在民数记里边很多律法的规定，但是这些律法的规定呢，都是跟历史的事件是紧紧相关的。前面是讲到他们已经拣选了有各支派的人准备去打仗，然后又有立位人，还有祭司是被上帝特别拣选出来侍奉神的。可是呢，上帝也立下另外一个律法，就是。准许以色列百姓当中，有一些人，他们自己甘心乐意献给神，甚至在生活上面愿意做一个见证，这些人他们就成为侍奉上帝的百姓。这些人特别被称作拿细耳人。虽然圣经里面没有特别交代说拿细耳人到底做什么事情，因为每个人其实状况不同，他们这主要是一个生活的愿。但是单单他们的生活的见证就足以表达 对于神的侍奉。拿细耳呢，在圣经里面基本的意义主要是在生活上面分别出来。那在民数记第六章第二节那边有一些初步的规定，第一个我们注意到呢，男的或女的都可以许愿做拿细耳人。第二个呢，这个拿细耳人他是可以有期限的，也可以是终身归主做拿细耳人。但是重点在第一，他必须是离俗，所以跟别人就不太一样。第二个呢，他要归主，要完全合乎神的心意。所以拿细耳人他的许愿里面，他是一个真正分别出来单单归主的人。大概基本上面他们就是要按照大祭司的标准来过一个生活，然后他们的侍奉是由上帝来作为定规。有关于拿细耳人的愿，重点有三，都是生活方面的。一个是不可以喝酒，第二个呢禁止剃头发，第三个呢就是禁止接触死尸。那历来很多教会的领袖都有一些的解说，那我也把我的一些的领受跟大家来分享。关于这个禁止喝酒呢，拿细耳人在许愿的这段期间里面就是不可以接触任何的酒类，不管是清酒还是浓酒都不可以喝。清酒浓酒呢，或者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有一些可能是比较这个酒精含量低的酒类，有一些可能是酒精含量比较高的酒类，有一些是属于纯粹是发酵酒，另外有一些酒呢可能是酒精含量比较高比较烈的酒呢，就是属于那个蒸馏酒。但是不管是哪一类的酒他们通通都不喝。连那个时候可能用来做酒的像葡萄、葡萄汁、葡萄皮等等也是一概就不碰，这是让他自己呢就是坚决过一个完全禁戒跟酒相关的一些生活。这个禁酒我个人的解释啊，是讲到这个是甘愿在上帝面前过一个简朴的生活。酒在圣经里面原本是属于上帝赏赐给人的欢喜快乐，好像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说上帝赐给人五谷新酒的喜乐。如果平常连谷子米饭都不够了，哪里还会有余粮去做酒呢？酒是带给人快乐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在很多欢乐的场合人就会用上酒来增加喜乐。所以酒类呢原本不是一件最坏的事情。圣经上面所反对的呢是酗酒，是醉酒。因为呢醉酒呢容易误事，所以像圣经里面第一个提到的醉酒的人呢就是挪亚，结果造成家庭里面很大的遗憾。在箴言里面也讲到说君王喝酒不相宜。新约里面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也讲到说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反而应该被圣灵充满。那这也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很多人用这个经文来提醒大家我们就不要喝酒。不过呢酒在圣经里面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中性，你用的合宜的话呢还是可以增加快乐的。耶稣在这个地上行的头一件神迹就是在迦拿婚宴上面把水变成酒。婚宴里面预备酒就是让大家能够欢喜快乐。耶稣碰到那个婚宴上面酒喝完了，这不是很煞风景吗？但是耶稣并没有说因为这样子他就站出来道貌岸然的就责备这些人，你们看吧我就跟你们讲不要喝酒。反而是呢耶稣看到人的需要，他愿意增加人的快乐，他就把水变成酒，而且是上好的酒。诶，那个酒呢我们算一算大概那个量啊那客人都喝不完的。所以在这上面我们要稍微平衡一点，我并不是赞成大家就是喝酒的啊。喝酒呢如果在自己的家里面浅酌就可以，但是如果在公开场合上面啊酗酒啊或者是到酒馆里面去借酒浇愁啊，这些其实都是对身体不好的。何况是今天我们也讲到说喝酒就不开车， 开车就不要喝酒。一般来说呢，贪杯好酒总是给人不好的印象，但如果说是单单为了身体的健康，一直用一点酒，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圣经上面就讲到，哪些人呢？他们就是不喝酒，连用来做酒的东西他们也都不要。不但是最终之乐他们不要，世界上面的快乐不要，连上帝赏赐的他们也是有限度的来接受，而是单单以上帝本身作为他们的喜乐。所以他们就愿意把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条件尽量的降低，不要被这些物质上面的喜乐占据了他们的心。也许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可能对你来讲不一定是这个酒，也可能是另外哪一件事情。有些朋友就讲到，他内心里面容易被这些球赛就给占据他的心，最喜欢看球赛了，碰到球赛啊等等呢，他就可以整个晚上就不休息，就是在那边看这些球赛。但是后来发现到说，这个变成他的一个偶像，看球赛呢已经变成取代了他追求上帝的喜乐、追求上帝的悦纳的一个代替品。这个时候呢，他就愿意为了主的缘故，他就甘愿把这个就放下来。那这是我讲到说，如果我们发现到说有哪一件事情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呢它可能会占据我的心，我就宁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把它暂时就放下来。那第二个呢，讲到说不可以剃头发，最常被拿出来解释的呢，就是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说，男人如果让这个头发长长了，那就是他的羞辱。所以呢，这个拿西尔人他就认定自己的头发长长了，他不把他头发剃掉，就是愿意为主甘心过一个羞辱的生活，愿意为主忍受羞辱。这样子的讲法呢应该是没有错，不过引用的经文呢是不太对。因为我们各位注意到，在民数记第六章那边讲到说，拿西尔人之愿是男人可以许，女人也可以许愿。那如果说男人许愿禁止剃头发呢，是愿意为主忍受羞辱，可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边接下来就讲到说，女人如果留长头发呢，那是她的荣耀。那这样子的话，不是这个解释上面就相反了吗？这个地方这个解释啊，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你看一个人他头上长头发啊，这是他最被人家注意的地方，他连自己的头发他都愿意就是完完全全听从上帝的吩咐，也好像是代表说他在自己的头上面呢，他就没有自己的意见，完完全全愿意顺服主的引导，按照主的吩咐来做，而且呢愿意为了顺服主的缘故甘愿顺服人中间的制度。所以这是讲到呢，这个头就代表个人的主见，我连自己的头自己的主见都愿意放下来，那么单单愿意主的旨意在我身上来成全。你看这个人如果要一个代表他的这个身份的证明，上面要有照片，是照他身上的哪一部分呢？不是照他一只手，也不是照他一只脚，而就是照他这个整个的脸，这个头。所以这个头呢就是代表这个人，那这个人愿意在他头上就有一个记号。大祭司的头上呢有一个冠冕，冠冕上面呢有一个牌子，就是写着归耶和华为圣。我们讲到说拿西尔人他就是比照大祭司在那边办理的，而拿西尔人呢他的头上也用这个任凭头发长长了这个做一个记号，表明他是一个完完全全顺服主的人。关于拿西尔人第三个呢讲到说不可以接触死尸，因为死亡就是从罪恶来的，罪呢不能够来玷污我们的身体，所以任何的罪跟污秽人都不可以来接触。在利未记里面有讲到祭司是不可以接触死尸的，可是如果是他的亲人，是他的配偶过世了，他可以来接触死尸来处理他们的后事。但是只有一个不同，就是大祭司连他的亲人过世他也不去接触这个死尸。 那就是有一个属灵的象征的意义，就是不接触任何的罪恶。而这个拿细尔人呢，就是愿意过一个比照大祭司那样的生活，禁止喝酒呢，是讲到他愿意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禁止剃头发呢，是讲到愿意在上帝面前过一个顺服的生活；禁止摸死尸呢，是讲到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他的简朴、顺服跟圣洁，就能够在生活当中彰显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上帝。那么拿细尔人怎么样子献上呢？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种呢，是神自己亲自来选召的，好像施洗约翰还在妈妈肚子里边的时候呢，就已经被上帝选择，说这个孩子呢，他要终身在上帝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清酒浓酒都不喝。那就是提醒这个施洗约翰，他要过一个拿细尔人的生活。第二个呢，就是父母亲献上，做父母亲的得到上帝的恩惠，特别是呢，圣经里面提到像三孙还有像撒母耳，他们的妈妈都是多年不孕，结果上帝竟然赐恩典让他们可以怀孕生子，他们在上帝面前有这样子的许愿，这个孩子大了以后呢，我要把他完全奉献给神，在神的殿中来侍奉神，要过一个拿细尔人的生活。其实我们就讲三孙跟这个撒母耳，你看他们两个人出生背景都有点相似，可是后来他们的生活呢却是完全不同。撒母耳呢是过一个甘心顺服主的生活，谨守拿细尔人的愿。三孙的话呢很可惜，拿细尔人愿里面三个禁止的事情他通通都违反，虽然他还是被神用，可他的生活上面呢确实不能够来彰显见证神了。后来我们也看到他们两个人留给以色列百姓的呢也是完全不同。三孙的话留给我们看到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独行侠，可是撒母耳呢却留给以色列百姓两个被高立的君王，还有整个国家是来到一片欣欣向荣被上帝赐福的一个境地。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讲到拿细尔人献上，就是要自己甘心乐意献上。圣经里面提到几个例子，一个呢是约瑟，是与弟兄迥别的人；第二个呢是在耶利米书第35章里面提到利甲族的人。先知耶利米呢有一次就邀请利甲族人来到他们跟其他这些以色列人当中，然后耶利米就摆上酒，就说请喝，但利甲族人就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的先祖就已经在上帝面前立下了一个约定，我们族人终身都不喝酒。耶利米就用这个例子来见证，来指责当时这些以色列人的不是。他说你们看这些利甲族人呢，他们信守祖先跟上帝所立的约定，他们就不喝酒，可是我们其他这些以色列人呢，我们却毁弃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约定。上帝要我们单单是遵从他，不去敬拜任何其他的偶像神明，可是我们却去拜别的神了。上帝要我们遵守律法上面的规定，这是一条生命的路，可是我们呢却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去走向死亡的道路。再有在使徒行传里面21章那边提到使徒保罗，保罗呢也曾经有愿在身，但这个期限已经满了，他就把头发剃掉，然后要到上帝面前去还愿。所以看起来的话呢，保罗也曾经在某一段时间里面有过拿细尔人的愿。这个拿细尔人是我们看到是在上帝拣选祭司以外的另外一种选择，让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可以在生活上面来作为对上帝的一个见证跟侍奉。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话呢，上帝有拣选一些人特别做某一些侍奉，可是呢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也是可以单单说，我就是在生活上面我愿意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我会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单单这几方面呢就可以荣耀上帝。